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马斯克呀，他是南非出生的，但是呢，在美国，像我昨天节目说的，确实有人在议论马斯克能否去竞争白宫的宝座。马斯克2024已经成了推特上的标签，那他不是美国出生的，怎么还有人这么说呢？昨天节目的留言区啊，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马斯克是南非生人，没法选总统。是。但是呢，想让马斯克选总统的人，他们也提出了另一个构想，就是修改法律。这是个很疯狂的想法。不过呀，对于马斯克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想法才适合他。而是否这么去做，那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了。而且呢，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美国曾有个叫做阿诺德修正案的东西，这个阿诺德呀，指的就是因为饰演终结者等角色。而火遍全球的好莱坞动作巨星施瓦辛格，也是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2003年，时任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起草了一份修正案，目标呢就是要废除必须在美国出生才能选总统的相关条款，给施瓦辛格这样的人竞选总统开路。只是当年呢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而当今美国的马斯克粉丝们。甚至追溯到了宪法通过之初的历史，在1788年美国宪法获得批准之时，存在一个特例啊，就是在当年宪法刚刚出台的时候，就算是移民变成美国公民的，也可以选总统或副总统，那是当年的特例。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那时呢，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到美国的，所以啊，马斯克的粉丝们就反问啊，难道现在就不成了吗？前五角大楼还有白宫的官员道格拉斯·麦金农，最近呢就在美国媒体《国会山》发表专栏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不算是马斯克的粉丝啊，就算是对他比较感兴趣吧。而他是否选总统呢？这也是他的一些粉丝的呼吁。而马斯克本人呢，现在还没有表露出这样的意愿。可这个人呢，一直在制造惊奇，而且总搞突然袭击，因此呢。这都给了他的粉丝们这样呼吁的信心。那这件事呢，咱们就说这么多。接下去啊，咱们还是关注中国的事儿。26号下午，被外界认为是江派喉舌的多维新闻网突然宣布结束23年的经营，正式停运，这让不少关注国内政治的民众猜测原因。那有观点认为呢，这与该网站4天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4月22号，多维网发表了一篇给习近平建议接班人准备的文章，内容提到了一种高层政治精英推举制，以此推出至少三个建议。那第一，习近平把中共高层的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变成一个选拔接班人的圈子；第二，这个班子啊选出的接班团队要提前热身，早早就开始着手做接班的准备工作；第三。每一代领导人呢，任职时限是10到15年，这三条啊，每一个都触动到习近平的痛感神经，而且一个比一个戳得痛。任职时限10到15年，这是要习近平就算连任第三个任期，那干5年也得走人，而且期间呢，要选出接班人团队。这话也敢说，这多维网啊，是不是忘了自己总部在北京啊？习近平一看，这还了得，要是不给点颜色，杀鸡儆猴。那得有多少猴子不老实啊？可能还得觉得这是高层的政治动向，所以赶紧给收拾了。这很可能啊，就是多维网突然关停的背后原因。多维网以前就被警告过啊，这个呢，咱们就得讲到它的历史了。这个多维网呢，是1999年成立，最早是媒体人何频创办，还有美籍华裔的投资人李路、立方网的熊万里参与投资。2009年，一个叫于拼海的人收购了多维网。这个人呢是有点背景，我们稍后再说他。他收购了之后啊，多维网的总部就从纽约搬到了北京，同时呢立场也大为转变。不用说，大家也能想到，变得是十分的亲共。那实际上啊，就是党媒了，但是呢比较反习，因此呢他被认为是江派的背景。2018年，多维网专门发了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名为。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负起责任。文中批判习近平想变成毛泽东第二啊，必须要做自我检讨， 还直接列举了习近平的几大罪状。不过，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啊，有知情人士曾透露，多伊网随即遭到了当局的约谈。果不其然，到2019年，多伊网文风大变，不那么明明白白的贬习，甚至呢还发过揭露前党魁江泽民的文章。2022年也登出了一篇《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文，是回忆邓小平的。何庆莲女士啊，当时为此写过分析文章，指出这篇文章反映习近平当局要清洗江派。不过呢，多伊网并未完全转为挺习的网站，而是对习常常是明褒暗贬，或者是高级黑啊，不再那么露骨罢了。而多伊网作为中共党的大外宣，还充当着立足北京、冒充外媒向海外搞政治宣讲的角色。也可能因为这个特殊性啊，多伊网虽然像变色龙一样，但是呢，2018年之后还是一直存在着。可是4月22号那篇建议习近平搞接班人的文章，一定是令一尊动怒啊，再也不忍了，直接关停。我想呢，多伊网被关啊，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了，也有报道说啊，俞斌海在大陆投资失利，导致多伊网停办，这也许是他的另一个表面原因吧。那2009年之后呢，那个俞斌海呀，一直是多伊网的幕后老板，他很有背景，是山东籍人士，但顶着香港商人的帽子，还是前《明报》的大股东，也是香港01新闻网站的创办人。在江蛤蟆主政时期，俞斌海推出了全球首个华人24小时的中文新闻频道中天频道，还有中文综合频道大地频道。1997年2月19号，亲自上阵主导了中共前党魁邓小平死亡的全球报道。同时，俞斌海是南海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也是最大股东。那南海控股啊，跟极具中共太子党背景的中信集团关系也很密切。从多伊网的立场色彩来看，也许不难看出俞斌海的派系背景。多伊网彻底拜拜了，其实呢，直接反映的也是中南海的内斗。目前大陆的疫情防控也一样，那近来呢，中共内部有不少声音对无情的监狱式封控防疫啊颇有微词。中共的医学专家钟南山都发表了不同意见，被删帖。官媒《经济参考报》4月25号头版文章说呀，防疫跟发展要防止顾此失彼，提出啊，防疫关乎生命，发展关乎生计，应该纠正那些矫枉过正的管控措施，批评那些地方因懒政怠政和形式主义在疫情中出现层层加码还有一刀切的现象。24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侠客岛也发文批评各地防疫一刀切还有层层加码的问题。4月13号，大陆财经新闻网报道过国务院的防疫标准，被认为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声音，但是呢，那些文章都在当日被全网封杀。此后啊，官媒不断发文表示坚决拥护清零政策不动摇，可见习近平当局对严格封控是偏执的发狂，而下面任何一点异议啊都被即刻扑杀。25号，习近平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喊话要传承什么红色基因，要年轻人听协党话跟协党走，真的把那些学生当白痴。而中国人民大学呢，是土共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而习近平在造访人大的时候，特别拿出了一套很难看的深色套装，几乎就是文革年代的款式。那么有网友拿出了金三胖的同款，可是呢，还要比习近平的稍微洋气一点，面料上呢，选用的还是意大利式的。同时啊，中共总理李克强25号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再度警告要过紧日子，喊出了四个稳的口号，要稳就业、稳物价、稳供应和稳住经济基本盘，还强调呢要稳外贸、稳外资。由此可见，中国各地疫情还有野蛮风控下对经济及内需的重创。同日呢，中共国务院还出台了20条促进消费的措施，其中啊，竟还包括大力发展绿色消费，还喊什么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反对奢侈浪费，还有过度消费。人都被封在家里，上哪去消费呢？有上海的独居老妇甚至都在吃屎了。 可是最后还是饿死，这是真实事件。说到上海呀，易建英的孙女叶静子近日又发微博说呀，认为上海有人故意捣乱，损失比乌克兰还惨，说广州、深圳呢都没有像上海这样一塌糊涂。香港实业家袁弓仪指出呢，上海作为江派的政治大本营，上海从蔬菜批发到机场、工业，全部都是江家的进账口。江派试图利用上海风控升级民怨，阻止习近平连任，这是袁弓仪的观点。而上海殡葬业啊，透露出一些惊人的信息。相关信息披露，上海的殡仪馆从4月1号起，员工24小时不能回家，每天烧尸体烧到半夜，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是很反常的。上海当局公布的屈指可数的疫病死亡人数，让人无法信服。那与此同时呢，北京的疫情陡然升级，当局下达全市上下紧急动员令，喊呢要确保首都安全。26号起，北京11个行政区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目前包括上两周发现的33个阳性病例，总计确诊人数超过100人。看着政府这阵仗啊，吓得北京市民是纷纷的满超市、满网购平台搜刮物资，生怕过上粮荒的日子。然而呢，北京当局则煞有介事回应啊，说有信心让供应跟上需求。哼，可是每个城市啊，中共都在这么喊，但每个城市最后居民得出的结论都是要自己救自己。今天节目最后呢，咱们简单提到另外一个事儿。4月20号，美中国防部长呢在拜登上台后首度对话。其内容啊是延续了拜登和习近平3月份的通话内容，其中呢，北京的一个谈话值得关注。自由时报报道，北京对美方表示，假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妥协，将可协助美国处理乌克兰问题。但是美方显然呢没有接受中共的这一剧本。还有一位加州的朋友啊，给我们团队提供了一个爆料啊，来自大陆南方某部队的司令跟一个军火商的对话内容。大致是说呢，中共打不了台湾，因为现在军方也很缺货，而且呢，共军的东西质量、军人的训练都跟不上，很差。比如呢，美国的战机是飞行2000小时做一次维护，持续时间很久；俄罗斯的战机500个小时做一次维护，而中共的战机呢，差不多200个小时就要做一次维护。这反映的是军备的质量。那这个内容呢，就是供大家参考。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_大宇news，观众讨论群是 TW_XWPAJQ_US，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